这是神管教以色列的一段时间。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一面是以色列人怎么恢复，这是恩典的故事，那另外一方面是不是因着人的失败和人的软弱，神的旨意就不能成功了？永远要记得，有代理没有代理，有以色列人没有以色列人，在神的心目中，请记得，他一旦这个开始这一条路，他一定要成全这功。他既然动了善功，他就要成全这功。所以，如果圣殿和圣城是在他永远旨意中的一部分的话，那么是不是因着人的失败，因着人的软弱就可以被推翻了？不可能的。所以要记得有两个七十年，一个是我们的七十年，另外一个是神旨意的七十年。那个七十年是从圣殿开始算的，明白吗？不是从但以理到巴比伦去，那是不错，但以理很有感觉，所以七十年对他很有感觉。但对神来说，最深的感觉就是那一天那一年，圣殿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上。所以感谢主，经过七十年以后，最后呢，圣殿重建。所以这是撒加利亚书里面的七十年。那么现在我们要把这件事要分析，一面在被掳的时候讲到我们的经历，另一面我们讲到神的旨意。所以这是当我们读撒加利亚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清楚的。那么我们特别讲过，这个撒加利亚书这个分段和从第几章到第几章，这里面呢有一点点讲究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从第一章到第六章，撒加利亚是夜间观看，因为他是晚上他看见异象，所以那是一段很长很长的漫长的夜。那这在这个漫长的夜里面，你就知道说撒加利亚，你知道神就借着话来给撒加利亚，然后这些话能去勉励所有从巴比伦回来的那个剩下的百姓。所以这些话是很重要的，这些话也是很重的，这些话是非常，那么所以这些话所讲的时间乃是代表一个漫长的长夜。当一个人离开神的旨意，就是黑夜；当一个人在巴比伦，就是黑夜。虽然他回到耶路撒冷，但是没有完成神的旨意，还是黑夜，明白吗？你不要说他们在巴比伦，我们在耶路撒冷，他们是巴比伦的黑夜，你不过是在耶路撒冷的黑夜就是了。那现在我们要问说，黑夜什么时候才告一段落呢？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从第一章到第六章，那是个漫长的黑夜。但是呢，从第六章，从第七到第八这两章的圣经，给我们看见东方开始发白了，给我们看见是天边有破晓的迹象了。那请记得，如果你看见东方发白，你知道没有多久以后太阳就要出来了。但根据圣经，只有主耶稣才是公义的太阳，所以只有主耶稣来到地上，你知道太阳从中于出来了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你什么时候你有破晓的迹象？你怎么知道天快亮了？明白吗？从东方发白到太阳完全出来，你大概就知道这个里面时间已经不短了。你明白？你不会很久的。只要看见东方发白，你就知道说现在离开太阳旭日东升那个日子，火红的太阳应该没有多久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清楚的，第七章第八章是给我们看见东方发白，然后从第九章到第十一章就给我们看见说，就在从东方发白到太阳终于升起的那个时候。所以呢，很自然的，九章到第十一章是另外一段，那最后一段当然是剩下的，就是十四、十二、十二章到十四章。那现在如果我们回过头去看圣灵如果我们去看神自己的话，你就很清楚，原来呢 整本的撒迦利亚书是把但以理的七世成绩把它放大，七世成绩叫我们用显微镜的来看它。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从这个撒迦利亚书第一章到第六章，那个时候呢是漫漫长夜，你不知道太阳什么时候升起，明白吗？但是呢从第七章第八章你开始有眉目了。所以但以理告诉我们说，自从出令建造神的城，就耶路撒冷来说的，那什么时候啊？那就是尼希米回来的时候，那就是圣城重建的时候。那如果有一天主耶稣要被推到城门外面钉十字架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城不可能没有城墙的，而且不只有城墙，一定有城门，而主耶稣一定要城门外受苦的。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，尼希米回来不是为自己回来，尼希米回来乃是为着建造神的城墙，耶路撒冷城墙，而且有许多的城门。那最后的目的是什么？目的就是主耶稣要在城门外受苦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讲到他们回到耶路撒冷，对以色列人来讲，他们心目中只想到这是最圣洁一座城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耶路撒冷跟伦敦不一样？为什么耶路撒冷跟香港不一样？为什么跟上海不一样？都是大都市，为什么不一样？不一样在哪里呢？不一样在耶路撒冷。所以是耶路撒冷，因为耶路撒冷有神脚凳的地方，就是神的殿。那么里面是神的同在，外面乃是神的见证。所以讲到那个城墙的时候，你远远就要看见那个城墙，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它所代表乃是指着什么？指着神的见证来说的。所以耶路撒冷，所以是耶路撒冷，因为它有神的同在做内容，有神的见证来做他的彰显，让全世界都看见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所以你就知道说耶路撒冷是和所有的城都不一样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现在我想我们就能够清楚了，在犹太人的感觉里面，这座城最圣洁。为什么呢？每年三次我们要到那里去过节，每年三次我们要唱上行诗，唱到最后的时候，我们要唱了诗篇133篇，我们要和弟兄和睦同居，何等善，何等的美。因为你生下来是犹太人的，生下来是以色列人的，这是你应该做的事。所以耶路撒冷所以是圣城，很清楚的，耶路撒冷所以是圣城，因为那是最圣洁的。但他没有想到那座城有一天要变成一个营，然后呢你看见说主耶稣不能够死在营的里面，说要钉十字架的话一定要把他推到城门外面去。所以现在如果你问约翰的话，你怎么形容耶路撒冷？弟兄姊妹明白吗？你怎么形容耶路撒冷？好了，如果你读到启示录第十一章，耶路撒冷原来呢是我们主钉十字架的地方。现在你忽然明白过来了，为什么但以理看见说从出令建造重建耶路撒冷开始，没有耶路撒冷就没有十字架，没有十字架就没有人类的救恩。所以现在弟兄姊妹明白吗？如果有一天耶路撒冷永远躺在废墟里面，那么要记得，那么就是说，就是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，也没有一个地方为我们挂在天地之间，也不可能在地上为我们成全救恩。所以现在你才知道说，从但以理的眼光里面来看，我只是一个犹太人，我只是从小就侍奉神的，现在呢我也在皇宫里面，现在我想家，我要回到家里去。我的家叫耶路撒冷，我的家叫就在巴勒斯坦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都不错的，但要紧就是等到但以理真的眼睛被开启的时候，他看见原来神有个旨意，这个旨意呢是和耶路撒冷不能分开的。 所以为着本国的民，还要为着这个城，已经定了什么呢？已经定了70个期，意思就是说有70个纪年。那么这70个纪年呢，乃是跟神的旨意发生关系。所以现在但以理才明白说，到底他被掳这70年，到他学了什么样的功课？所以现在他眼睛开启，他知道他如果往前看的话，他可以看见70个期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在神的旨意里面，什么是中心呢？当然十字架是中心。那70乘7里面最中心的一种点是什么呢？就是过了69个期以后，弥赛亚就受膏者要必被剪除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弥赛亚当然指着我们的主来，指着基督来说，被剪除指着他钉十字架来说的。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，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弥赛亚要来呢？什么时候主耶稣要来呢？他什么时候生我不知道，哪一年死我是知道的。所以现在我怎么知道主耶稣很快就要来呢？现在问题在这里，你只要一看见尼西米回耶路撒冷，你只要看耶利米花了52天把耶路撒冷城盖起来，请大家记得，从那一年开始算，你只要经过69个纪年，就是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主耶稣就是公义的太阳，那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太阳升起来，你要有一个出发点。你从那个出发点，你这才叫有眉目嘛。先是东方发白，然后太阳才升起嘛。那东方什么时候发白，就是问说什么时候以色列人他们不光是重建圣殿，而且不光里面有内容，外面有神的见证。所以等到那件事情发生以后，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知道说太阳升起来不是遥遥无期的，否则的话永远是漫长的黑夜。所以请记得，什么时候圣城开始重建，你知道东方已经发白，你知道从那天开始主耶稣第一次就要回来，你知道多少年他就要回来了，明白吗弟兄姊妹？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现在当一个人在漫漫长夜，他常常问一个问题，到底什么时候东方才破晓，到底什么时候黎明才来到，好像这个夜是永远没有无尽的夜，一夜虽有哭泣，就是如果一夜的哭泣是有期的，是能够预期的，那就是太阳从迟早要出来的。但是请大家记得，对于以色列人来讲，他们被掳是一个漫长的长夜，他们到底有没有明天，你要问说到底太阳明天有没有明天，就要问说明天太阳起不起来，明天太阳不起来就没有明天了嘛。但是感谢主，现在但以理可以告诉我们说他们是有明天，太阳要升起。那么明天是什么呢？明天的太阳就是主耶稣，就是公义的太阳。所以只有主耶稣来到地上，道成肉身，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人类才有明天，但以理才有明天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整个的撒迦利亚书就是根据但以理所看见的70个城池。不过有意思在哪里呢？就是说从出令重建耶路撒冷开始，然后呢有69个期，那么主耶稣就钉在十字架上。神的话很准确的，我想我们曾经在这里读过但以理书，所以我们不再重复了。如果大家忘记的话，你们可以去听听过去的录音，就知道我们的确可以从神的话里面知道一点都没有错。从公元前445年一直到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一年，刚好是69个期，一点都不差的。圣经没有说几个哪几天，没有的，那是我们加上去的。所以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是冤枉的事，神告诉我们多少年就是多少年，是完全正确的。你看见神的话是完全安定在天的。但是稀奇在哪里？稀奇就是69个期又分两组，是7个期再加上什么？再加上62个期。意思就是说重建耶路撒冷以后49年，那么这个在神的心目中是一个很重要的单位。太阳发白了， 那么你看那个四十九年的发展，你就知道说后来的前途是如何的。所以呢，是七个七年，还有六十二个十年。所以现在总的来说很简单，弟兄姊妹，整个七十乘七呢是六十九个七。